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南京博物院馆藏珍品江南春缘何出现在拍卖场啊。第二个是台湾议题，高市早苗上垒成功，中日关系战略相持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国会山报道，四名共和党众议员12月17号签署了民主党主导的强制表决请愿书，要求众议院就奥巴马医保补贴延长法案进行表决。四名共和党众议员签名之后，那么请愿人数就达到了218人，刚刚凑够决定性的简单多数。那么根据这个众议院的议事规则，众议院最早会在明年的一月对延长奥巴马医保补贴的法案进行投票表决。那么这四名共和党的议员分别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兹珀里克，一个是布雷斯纳汉，一个是麦肯齐，还有一个是纽约州的劳勒。奥巴马医保补贴将会在今年年底到期，那么如果不延长补贴，美国有2400万人将会在明年1月1号开始要交更高的保费，保费的上涨幅度有 50% 有 150%。 那么共和党的保守派反对延长奥巴马医保补贴，众议院议长共和党的约翰逊一直搁置法案的表决，但是共和党的中间派开始担心，如果补贴中断，保费暴增，引发选民不满，那么对明年的中期选举是个定时炸弹。于是四名共和党议员就挑战那个众议院的领导层，签署了请愿书，让法案必须进入表决程序啊。那么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7号通过了2026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其实这个已经过了，众院已经过了，那么现在就参院过完之后，法案将会送给川普总统签署成为法律。那么众院是上个星期过的。国防授权法是每年必须通过的法案，那么2026年的法案授权美国的国防部，就是战争部，9000亿美元的资金啊。那么其中包括美国的军人加薪 4%， 扩大无人机的预算，投资精穹导弹防御系统，还有就是核武器现代化。那么另外，美国参议院12月17号确认马斯克的好友亿万富翁艾萨克曼出任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局长，美国总统川普2次提他的名字都没过啊。那么今年5月，川普和马斯克关系紧张，就撤销了他，就是艾萨克曼的提名，后来又提啊。艾萨克曼是一家支付公司的，这个叫什么，第三方支付公司的 CEO 啊。这是第一。第二，联合早报报道，柬泰边境的冲突12月7号开始再次升级，那么泰国对柬埔寨边境发动空袭和炮击，那么目标其中也包括柬埔寨境内的电诈园区。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过去一个星期，泰国军队出动 F-16 战机、火炮和无人机袭击了柬埔寨边境至少6个电诈园区。那么逃出园区的受害人说，柬埔寨有50多个大型的电诈园区，有成百上千个小型园区，那么这些园区里囚禁了大量的人员，甚至包括未成年人，在电诈园区被打死或打伤残的人是家常便饭，只有少数人能够幸运的逃出来。那么泰国在这次冲突中展现了一个碾压式的军事实力。柬埔寨国防部说，泰国军队使用坦克、无人机、坦克、机枪、无人机、火炮、F-16 战机袭击柬埔寨。截止12月17号，这个冲突已经造成了17名平民死亡，77人受伤， 还有43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泰国国防部12月14号说，冲突造成了16名泰国士兵死亡，327人受伤，另外还有一名平民直接遇难，有25万这个泰国居民流离失所。泰国12月15号提出3个停火条件，柬埔寨必须先宣布停火，第二，停火必须真实的落实并且持续下去，第三，柬埔寨必须配合清除地雷的工作啊。那么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2个委员会12月17号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科研项目被中国方面利用，解放军能够接触到他们的敏感科技核技术，美国的核技术以及具有国安用途的科技成果。那么这份报告是由众院中共战略竞争特色委员会和教育劳动力委员会共同完成。报告说，从2023年6月到2025年6月发表的学术论文里，有4300多篇涉及到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科学家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其中有一半的中方研究人员和解放军有关系。报告指出，美国能源部在发现研究工作和中国有联系的时候，必须和其他的美国政府部门分享情况，这样才能发现问题。这是第三、第四。香港电台报道，香港渔护署通报12月16号在元朗的一个猪场验出了非洲猪瘟病毒，目前已经禁止这个猪场运送生猪啊，那么并且安排销毁这个猪场的所有生猪。2021年2月香港第一次发现非洲猪瘟病毒，随后在2023年到2024年到2025年三年，香港都发现过非洲猪瘟的病毒，不过非洲猪瘟一直在控制在单个猪场或者是有限的范围之内，没有演变成全面失控的疫情。另外，台湾台中市10月25号发现了非洲猪瘟病毒，这是台湾第一次发生本土非洲猪瘟病疫情。那么发生疫情的原因是猪场为了什么没有高温消毒的厨余就是剩菜剩饭，那么香港是不允许用厨余喂猪。现在有个情况，什么情况？中国大陆开始用厨余，以前呢家庭会用厨余，家庭用厨余是因为节约，那现在为什么中国大陆开始大规模的推广厨余喂猪？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蛋白质啊，因为不是要降低中国要降低对大豆的依赖，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用厨余啊，厨余蛋白质，这是第四第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2月18号宣布，司法部和内政部将会推动改革，严厉打击散播仇恨、制造分裂以及推动激进化。那么12月15号在悉尼邦迪海滩的犹太光明节活动上，两名枪手这个发动袭击，造成了16人死亡，另外还有40多人受伤。澳大利亚这一轮改革的重点就是对鼓吹暴力的宗教人士设置加重仇恨言论罪，而且针对煽动暴力的仇恨言论提高刑罚，另外就要把仇恨动机纳入加重刑罚的考量，并且建立名单，列出鼓吹暴力、煽动种族仇恨的仇恨组织的负责人、领导人，那么为严重的种族诽谤和鼓吹种族优越论的行为制定更加具体的条款，这个非常好。第六，彭博社报道，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在2025年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已经接近3000亿美元，并且还在继续扩大。那么由于中欧贸易失衡已经被欧洲领导人看作是关系到欧洲工业存亡的大问题， 去年中国对欧盟的顺差是3058亿欧元。欧洲非常担心发生第二次中国冲击，而且这次冲击将是欧洲的核心，欧洲工业的核心。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16号在《金融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现在急切需要对中欧贸易进行重新平衡，应该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且设置配额。马克龙12月3号刚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他的访问的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平衡中欧贸易。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马克龙的中国之行又是没有结果。第七，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统计局12月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加拿大人口下降到4157万，比上个月减少了7.6万。人口减少的原因是加拿大政府的政策调整导致临时人口的下降。那么三季度加拿大的非永久居民是284.8万，那么比上个月减少了17.6万，这些人就回家了。那么降幅达到5.8%。非永久居民人数当中下降最多的是留学生，减少了73000。那么卡尼政府的目标是在明年接纳38.5万临时居民，并且在随后的两年将人数再减少到37万。那么从38.5万降到37万，加拿大央行表示，人口增长疲软以及和美国的贸易冲突将会在明年和后年影响美国的加拿大的消费支出。移民放缓还会限制未来几年加拿大潜在的增长速度。那他为什么还这么干呢？说是房价的问题。这有点扯。第八，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均每个月储蓄10000块钱。那么每个月存10000块钱很厉害啊。那么同比上升3%，创有调查记录以来的新高。储蓄上升反映了什么？反映中国通缩延伸到了香港。调查显示67%的香港人储蓄习惯。为什么？因为他要买房。香港人的第一个，他们第一件事情找工作，第一件事，然后找完工作之后就是买房，存钱，买房要存钱，所以大家都会有储蓄习惯。那么其中75%的人是以银行活期或者定期存款为主，18到29岁的人群当中有89%的人有储蓄习惯因为他要买房那么。所以18岁到29岁是各个年龄组当中最高的年轻人储蓄意愿非常高，因为他们需要存钱，他们要付首期那么为什么后面的人反而储蓄没那么高呢？因为他房子买了，房子买了以后那就用房子来强迫储蓄80%的家长有储蓄习惯，比2020年增加3个点，每名家长每个月平均储蓄12100元，比5年前大幅增长40%这个调查是9月1号到10月2号进行，访问了1000多名香港人第九，彭博社公布了2026年25个全世界的旅游目的地就排名那么亚洲有6个那么一个是台北，一个是阿拉木图是哈萨克的阿拉木图，一个是印尼的罗迪岛，一个是印度的老虎保护区，一个是马来西亚的槟城 Penang 还有就是阿曼这亚洲美国是旧金山、德州、洛基山脉，还有是奥扎克高原南卡的查尔斯顿那么欧洲呢是意大利的萨丁尼亚、希腊山区、英国的赫布里底群岛、维也纳，还有就是法国的科西嘉岛、西班牙的埃斯特雷马杜拉。 这是第九、第十。澎湃新闻报道，河南省辉县市孙石窟村的村委会，这个村委会欠债，那村支书为了甩锅，竟然找一个这个智力残障的人顶替他村支书的职位。那么孙石窟村以前的村支书叫郭白虎，给他们村委会垫付了78万人民币。那么2022年郭白虎就向这个辉县市法院起诉孙石窟村委会，让他还钱，还78万。那么孙石窟的村委会还不起钱，那还不起怎么办呢？那现在这个村支书呢，就这个要被限制高消费。这个村支书的名字叫贴托呢，于是就找到他们旁边的一个工作人员，给他弄了一个假的任命书，任命他们村里一个残障担任这个村支书啊，然后就把谁呢限制高消费，就不让那个假村支书限制高消费。所以呢，在中国这说明什么？在中国什么都可以是假的啊，什么都可以是假的，就是这样，没有底线。好，我们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要闻简报短一点，因为我们两个主题都很长。我们先讲第一个主题啊，台湾议题高市上垒成功啊，中日关系战略相持啊。澎湃新闻报道，12月17号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日本电视台记者问高市早苗首相发表涉台言论后，中国外交部约见东南亚国家的大使，转达了希望东南亚各国支持中国的立场。那么中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外交部和各国驻华使领馆保持着正常的工作联系。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他说，我们注意到近期不少地区国家再次强调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独，支持中国统一大业，警惕和抵制军国主义复盟。然后呢，这个澎湃新闻呢就列举了三个郭家坤说的东南亚国家支持中国的立场。那这三个国家是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缅甸。缅甸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与和平委员会有个新闻发布组的组长叫卓敏吞，11月21号表示，缅甸政府注意到日本首相相关表态，缅甸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始终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将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这个就连新闻发布组的组长都要啊，这是第一个，缅甸搞了个新闻发布组啊。第二个是柬埔寨终于是外交部了。柬埔寨外交和国际合作部的发言人11月26号表示，柬埔寨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老挝，老挝外交部11月28号发表声明说，老方重申一贯立场，坚定支持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哎，你看这个把共产党想要说的全说了，这个表达最满意应该。但是呢，这三个国家能代表东南亚吗？中国怎么不早找泰国马来西亚？我估计是早了，别人不理他不说。那么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今天发了个帖子，石板明夫说，最近中国外交部一连串的动作让人越看越有一种病，叫病急乱投医的感觉。因为什么？因为共同社报道说， 中国外交部这几天把东南亚各国的大使叫去谈话，要求他们表态支持中方，批评日本，甚至连欧洲国家在进行例行外交协商的时候也被反复要求表态。而且这种说法呢，与其说是外交，还不如说是 一场焦躁的宣传战。那石板民夫的帖子说，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差别对待的态度。中共最擅长干这个。那么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呼之即来的态度，来就让他来。但是对欧洲呢，就包装成务实沟通。这本身就暴露了北京内心深处的世界观。对谁可以被威吓，对谁可以需要被安抚，一清二楚。他问题是，你这么露骨的手法能换来支持吗？恐怕只会让更多的国家看清中国一言不合就逼人站队的本质。那么事实上这波操作恰恰就显示出中国已经有些黔驴技穷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自己经济下行，问题重生，那没办法在国际规则或者道德层面提出有说服力的论述，所以只好呢不断的把声量拉高，姿态拉满，那么企图用数量和气势来掩盖内容的空洞。这种做法在短期之内或许能够制造声势，但效果必然有限。他说中国这么做反而可能促使日本加速国防和外交战略的转向，因为近来不只是日本，就连韩国在内的周边国家都开始公开的讨论核武器啊、潜艇啊，以前很敏感的议题。他说东亚和东南亚的安全架构正在悄悄的发生结构性的变化，而推动这个变化的正是中国自己粗暴的行径。中国现在的做法与其说是在争取支持，不如说是在消耗自身的信用。石板民夫的观点非常犀利。那么从时间上看，这三个东南亚表态的国家，他们表态的时间都是在11月底。那么那个时候正好是双方激烈冲突非常非常强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表态，但是我好像媒体都没报道。但是最近呢，中日关系有缓和的迹象，其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事件，就是12月13号这个南京大屠杀攻击，中方主动降低了这个攻击的这个整个的规格和调子。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高市早苗首相12月17号他在官邸举行国会闭幕记者会，那讲到中日关系，他说正是因为存在悬而未决的难题和课题，沟通尤为重要。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要应该保持沟通，愿意保持沟通，这日方的态度。他说今年补充预算获得通过，兑现了和国民的承诺，那么在实现强劲经济、强大外交和安全保障上展示了一定的方向。那么鉴于安保环境的变化，他说力争明年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三份文件。那么这现在的情况就这样。在台湾问题上高市早苗尚未成功。为什么这么说？那么日本迟早会在台湾问题上跟中国交手，只是时间问题。这个迟早会发生，一定会发生。那现在已经发生了，结果就是高市早苗尚未成功。那当然这个有点意外，是高市早苗一上台就被谁呢？立宪民主党就在国会盘问，不断的盘问，翻过来覆过去的问，最后把这件事情挑出来了。挑出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立宪民主党。 立正民主党跟中共关系非常密切，所以有可能是中国方面的受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摊牌对日本不利，对高市早苗政府不利，对中国有利。为什么？因为高市刚上台，立足未稳，那立足未稳的时候，这事情就出来，那趁机中国趁机把它打下去，因为他一堆的事情焦头烂额，你搞个这个事情一搞，哎，把他打，他就往回缩，往回缩不就推迟中国日本正常化的进程吗？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高市早苗超高人气，他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台湾的政策，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支持，而且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大力支持他。所以呢，高市早苗的策略很简单，一上垒死活不认账，就说我没改变，历来如此。高市早苗就怎么，历来如此。但是呢，他又不撤回，他坚决不撤回在国会的台湾有事的言论。啥意思呢？等于告诉大家，我们站到这个位置上了，不打算回去的了，这很重要啊。那么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叫克雷格辛格尔顿，12月2号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这个评论文章的标题就很有特点，他说日本改变了世界对台湾问题的思考方式，这个标题就非常有见地。文章上来就说一句话就能撕裂大国信心的伪装。他说上个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讲话时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或者实施封锁，将构成对日本生存威胁。按照日本法律，生存威胁意味着可以动用自卫队赴海外作战。高市早苗他说，高市早苗只是将早已心照不宣的事实说出来。什么意思呢？台湾如果发生危机，会直接威胁日本的国家安全。但是他表态啊，是日本政府，高市早苗的表态是日本政府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公开信号啊。什么信号呢？就是日本有可能协防台湾啊。文章说北京对此的反应如同宣战啊。他说官方媒体把这个高市早苗描绘成这个复活军国主义的人啊。那么中国外交官甚至在网上发出了斩首的威胁，中国还暂停了这个一部分商品的进口，还劝阻中国的游客别去日本啊，并且加大了在中日有争议岛屿的海警巡逻。事实上中国走得更远，走得有多远呢？习近平在东海和南海搞了一场100艘军舰的军事集结，所以当时整个东亚地区剑拔弩张，气氛非常紧张。那么这一次呢，川普就没有掉链子啊，川普把林肯号航母和第21驱逐舰中队从第三舰队，美国第三舰还太美国第三舰队配置给了第7舰队，第七舰队就印太地区啊，那等于就是美军在印太地区同时部署了两个，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有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印太，你现在再调一个过来啊，林肯号。那么这等于是印太地区同时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美国的做法是，如果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就两艘航母打击群。也就是说，他在印太地区部署了准备打一场大战的军事力量。那与此同时呢，禁日令并没有对日本的旅游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反而是这个佳能和索尼的撤出中国 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啊。那么接着就是什么？接着就是日本抓住解放军雷达锁定日本战机的事件，坚决回击啊。防卫相小泉纯一郎凌晨两点钟开记者会啊。那么基本上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把解放军100艘军舰的集结这个压力就化解了，化解掉。也就是说，随着南京大屠杀这个功绩的过去，那么中日之间最紧张的阶段应该是过去了啊，过去了。也就是说，高市早苗扛住了习近平的暴怒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根本性的改变啊。那么日本通过这一招，上垒这一招，他朝着正常国家又迈进了一步啊。与此同时，中日关系是回不去了。那么理论上来说，中国已经有穷尽了所有的手段向日本施压，但是日本并没有伤到日本。日本现在也不客气，一有机会就给他一家伙。你比如说七国集团峰会不让习近平去，都是。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日本跟以前不一样，日本跟以前不一样，日本现在该出手啊就出手啊。那么当然中国外交部一直想办法占嘴上的便宜，但是这不是地缘政治的利益啊，最多给小粉红一些慰藉，没有用的。加拿大总理黄循才11月19号对中日关系发表评论啊，他说日本是东南亚最信任的大国，新加坡和东南亚国家都支持日本在安全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我们希望中国和我们一样放下对日仇恨啊。他说各方都希望亚洲保持稳定，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那么所以希望中日找到方法把问题降温啊，是现在已经降温了啊。那么谈到台海问题，黄循才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走向非常关键啊。那么当前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和美国的一中政策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同时，强调不应该有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他认为只要美国维持政策一致性，台就有很大的机会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新加坡可以代表东南亚，新加坡是东南亚的领头雁。那现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日关系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好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最坏的情况应该是过去了。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我们讲讲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有个馆藏珍品，是仇英，明朝的仇英画家江南春的一幅画，是一幅手卷啊。那么为什么出现在拍卖场呢？怎么回事呢？我们讲讲。今年5月7号嘉德拍卖行，嘉德是中国最大的拍卖行，它春秋两季啊，春拍拍卖之前通常会搞个展览叫预展。那么预展呢就在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行啊。那么预展呢先后展出了68000件拍品啊。那么在其他就不说，我们就说书画。在书画这个类别当中，排第一的是张大千的日食，排第二的是齐白石的夕阳望子图。所以你看嘉德的江湖地位啊，排第三是傅抱石海天落照图，第四是吴冠中香山春雪，第五是黄宾虹啊， 蜀江纪游，第六是沈周，沈周也是明朝的画家，湾东草堂图，第七仇英江南春，仇英的手卷江南春起拍价8800万。那么1959年晚清的书画收藏大家庞来臣，庞来臣的孙子叫庞增和，向南京博物院捐赠这个庞来臣虚斋，虚斋是他的这个画史的名号的旧藏的古画，总共是137件啊。那么其中就包括仇英的手卷江南春啊。那么庞增和的女儿庞淑令啊就知道了，诶，怎么有一幅我们送给赠送给南京博物院的画怎么跑去拍卖呢？他知道了以后就向国家文物局举报，然后嘉德呢就撤下了江南春啊。那么庞淑令最近一纸诉状就把南京博物馆告上了法庭啊，要求南京博物院这个把这个仇英的江南春以及另外四幅画找回来归还。那么今年的12月16号，彭淑令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求故宫博物院提供庞家捐赠的这个仇英江南春画卷等古画详细流转去向的资料。那这件事情一被挑明，举世震惊，因为这是一个馆藏的名画，非常珍贵的名画啊。那结果被拿去拍卖，什么情况啊？那么庞来臣的收藏叫虚斋啊，虚斋的收藏它非常的都是精品，虚斋收藏的都是精品，而且很齐全啊，所以呢虚斋在当时非常非常有名，非常叫什么，叫江南收藏甲天下啊，虚斋收藏甲江南啊。那么蓬莱城是49年去世啊，庞家就守着虚斋里面的字画，独自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到了1959年，蓬莱城的孙子彭增和就向南京博物院捐了137件这个虚斋的古字画啊。那么这个南京博物院向庞增和出具了捐赠文物资料收据啊，那么总共还以及捐赠虚斋旧藏古画137件清册等捐赠证明。到了然后呢，苏州市文化局代表江苏省文化局出具庞家捐赠文物字画的收据啊，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这么发生的。然后中间就经历了漫长的反右啊，反这个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到了去年10月。彭淑令就虚斋137件藏品的情况致函南京博物院，要求南京博物院把所有137件古画整个的详细的情况清单逐一向他展示啊。那么确定所有文物的现状，南京故宫博物院对庞淑令的信函不予理睬。不予理睬，还有这样的事啊！这共产党，你说捐给他真的是，到了今年5月，庞淑令就发现了仇英的江南春出现在嘉德春拍的预展上啊，他就举报，然后就 就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事情就发生了。到了今年的6月23号、28号，唐书令拿着南京市玄武区法院民事调解书去南京的博物院去核验137件藏品原件，发现5件古字画失踪啊，其中就包括仇英的江南春画卷，一个是赵光甫的双马图，一个是王勃的松风萧寺图轴，一个是王时敏的防北苑山水轴，一个是汤一坟啊色色山水轴啊。那么到了今年的7月3号，南京博物院发函给庞书令说，上述五件藏品系伪作假的啊，所以已经把上述五件藏品剔除藏品序列啊，并且对原藏品原件进行了划拨调剂处理，但是他不说去哪里了啊，问也不答。那么所有这一切从哪里开始呢？从10年前展览开始。10年前的2014年12月，南京博物院策划了一个庞莱城虚斋名画合璧展，联合上海、北京博物院一起搞了一个画展，纪念庞莱城诞辰150周年。策展人就是南京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的研究员，叫也姓庞啊，庞欧啊，庞欧呢就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庞欧就为这个展览呢写了篇文章，他在文章里就写了一句话，叫蓬莱城也没有想到说他的子孙会败落到卖画为生啊。这庞书令一看的这个文章，这气昏过去，于是他就把庞欧告上法庭。那当然这场民意官司肯定是庞家胜诉，法院就判庞欧到赔礼道歉。那么庞欧呢在法庭上为了证明庞家在卖画，他就拿出了一份这个2010年8月的一篇报道。他的报道就是说，南京有一个美术馆叫逸兰斋美术馆，他们的镇馆之宝就是仇英的江南春手卷。那么逸兰斋呢是90年代收藏的这幅古画。刚这个彭树林一看还有这回事，马上去查，都在南京啊。南京逸兰斋陆挺丁卫文夫妇两口子，这个逸兰斋是这两口子的，他是真的是90年代买的这个仇英江南春，所以他彭欧真以为他在卖画，他其实不是他卖，他捐赠。而这个南京逸兰斋是96年12月注册的，那么彭书令这个时候就坐不住了，就开始给南京博物院写信，要求核查这个捐赠的137个藏品的现状。一封信没回音，两封信，每封信都石沉大海，南京博物院不理睬他，所以其实从10年前就不理睬他。到了去年的10月10号，不行了，彭书令就扛不住了，提起诉讼，要求南京博物院履行捐赠文物的告知义务。最后就这个官司一打，南京玄武区法院就出了一个民事调解书，要求南京博物院在今年的6月30号之前安排彭书令去看看他的赠品在不在，什么情况。那么就在他准备，那不6月30号前夕吗，准备6月份去看，6月份还没去呢，5月份嘉德春拍预展江南春就出现了。这就晴天霹雳啊。那彭书令就按照约定 就六月底就去了南京博物院库房去看清单，清单上137件画作，结果只看到132件，有5件不知去向啊。那么这5件不知去向啊，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5件。那么南京博物院书面答复说这幅画认定为伪作啊，那么剔除了，然后画拨调剂了。彭书令就说，彭书令就跟这个澎湃新闻的记者说，他说我曾祖父彭来臣啊，他的收藏眼光举世公认啊，他怎么收藏怎么写，他的画可能是伪作吗？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捐给国家都是精挑细选筛选过的真品，否则怎么可能捐啊？他居然说是假的，疯了，他气疯了。他说我曾祖父一世英名，怎么可能会有5个假画？他说你就算你学术上有争议，你认为是伪作也没关系，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至少要告诉我，你说处理就处理，你现在去哪儿了都说不清楚啊！而且其中还有一幅真品中的真品送到了拍卖会，你让我怎么接受啊？那么嘉德公司在裘英的江南春画卷的拍品图录里面是这么介绍，他说该画源于倪云林所作的江南春词，因为和沈周先有唱和之作，同时呢吴门文人比如文征明、王宠、彭文鹏、文家、王鹤祥、彭年，他们都相互合唱，所以终于这幅画就出来了。他实乃艺林姓氏啊，艺术市场的人士说，他说现在呢其实艺术品市场不大景气，不过呢今年这个裘英的这个江南春画出现在拍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巨大反响，所以呢嘉德起拍价8800万起拍价，他说估计很轻松过亿，但没想到原来是南京博物馆馆藏的啊。他说这个嘉德撤拍是明智的啊。那么11月20号这个就告上法庭啊，告上法庭。那么彭书令要求南京博物院说明江南春画卷5件你画拨调剂具体流向，并且把它归还啊。那么这个为了这个南京博物院为了证明这个他们处置的合法性，他就向法庭提交了2份鉴定材料，一份是1961年啊10月到12月鉴定书画意见记录抄本，还是个抄本。那么另外一份是1964年7月鉴定书画库存意见记录啊。那么南京博物院12月17号因为这个事闹出来了，就在他的官网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情况说明提到了这五幅古画的情况。他说1959年1月南京博物院正式接收了这个彭增和捐赠的137幅彭家的收藏画作，那么其中五幅画作1961年经张衡、韦圣先、谢志柳组成的专家组鉴定为伪啊。那么64年由王敦化、徐云秋、许信农组成的专家组再次鉴定为假啊。那么然后呢90年代南京博物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该五幅画做了处置啊。他说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啊。那彭书令就说，他说其中有一份鉴定书上的两个人，一个叫王敦化，一个叫徐秋云啊，徐云秋，这两个人其实是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徐云秋是专门搞征集工作的， 他根本不懂，他根本不是鉴定化的专家。文物法律专家说，根据博物馆条例和文物保护法，博物馆接受捐赠之后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对藏品要妥善保管，如果需要处置藏品，应当遵循严格的程序，并优先让原捐赠人收回。就说你要是处置，第一你就还给捐赠的人，这是第一优先啊。北京高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尹志军也说，他说过，如果南博你认为这是伪作，你决定不收藏，没问题，你应该还给庞家，对吧？你说别人捐给你，你觉得是伪假的，你就还给他嘛。你不想收藏，你就还给他。你为什么去擅自处置？而且你想一下，你现在不仅擅自处置，而且这个画作跑到拍卖会上去了，你说是假的，结果拍卖会谁在拍卖？嘉德在拍卖，你说是假的，嘉德不可能拍卖假的吧？那么另外，大家都在问，另外四件去哪儿了？南京博物院到现在没有做说明，说明什么？我认为没有别的原因，就一个原因，南京博物院叫监守自盗，跑不掉的，一定是监守自盗啊。还有这剩下的132件，还有多少是真的不好说啊？为啥？这不是南京博物院一个博物馆的问题，中国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这样的问题。为啥？因为共产党的权力比天大，没有一个博物馆的馆长，包括他本人，能扛得住这些权力，包括他自己能扛得住的诱惑。这件事情只是什么？只是无数损失文物中的其中一个意外，其中一个意外。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声音都有点哑。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谢谢啊。情况我家亲戚就有在博物馆监守自盗这事儿，他们特别擅长啊。举个例子，他们博物馆有个辽代公主的玉石项链，他们管的人几乎人手一个玉珠子。另外每年要去民间收馆藏，历练巨大，真假混着收，都是心照不宣。我家亲戚还曾经为他一个地方博物馆馆长的同学文物调包被调查过。很简单啊，先说是假的，然后就处置掉了，找个乌龟王八来签字说他专家，就这很难吗？这很复杂吗？一点都不复杂。把那博物馆的馆长找来严刑拷打，保证能查出来到哪去了。怎么会不知道？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宝。所以中国的文物，中国的文化珍品在共产党手里，我就经常看见有人跑到大英博物馆在那哭。哭啥哭？你以为在故宫博物院他就安全啦？你疯了，更危险好不好？故宫博物院你看都看不见，大英博物馆每天给无数人可以看到它的文化价值被体现出来，而且被保护的好好的，你哭啥哭？那傻瓜。为啥我知道？因为我们家有博物馆的人啊。情况我在这个城市一个博物馆展示的民族服装早就是赝品，真品很早就卖给了来收的外国人，外国人都是中国人卖的啊。我的邻居就是这家博物馆做服装复刻的，他说收来的老民族服装让他们一比一的还原做出来， 做好就卖掉，现在没一件是真的，一样的，就是假的你都看不见，理解吗？你在馆藏的真品，其他的国家，你馆藏真品都看得到，但是中国的馆藏真品都看不到，它不展览给你看，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情况我以前在西班牙留学，主修文物保护，回国后看了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刚看了5分钟我就受不了，直接关掉。中国所谓的修文物，就是把文物加上自己的想象，给文物上色，补缺，彻底的毁掉了文物。在欧洲对文物的保护主要是控制温度和湿度，让文物保护原保持原状，文物的残破是留给参观的想象，所以维纳斯才如此的迷人。中共这群狗土狗给文物涂颜色加材料，不伦不类，不古不今，我真心疼那些古物，直接无法直视。反正我就觉得，我每次我看见有人在大英博物馆那儿哭的这个人呢，我就觉得很痛心。痛心是啥？痛心中国人，中国人真的不知道，中国人真的被欺负，你知道在欺负成这个样子，很可怜。情绪，中共自成立至今仍然不改土匪劣根性，故宫珍藏文物在毛泽东时期就卖掉了很多，一直在卖啊。中共不是我们别说毁掉的那些破四旧，从破四旧到反右到文革，毁掉多少文物我们不说，中共在他落在他手里的文物一件一件在文物商店卖啊，不是现在才卖，早就在卖，一直在卖，没有停过，文革期间都在卖，理解吗？文物期间卖的很便宜，1块钱一件，真的很便宜啊，真的很便宜的啊。所以共产党习近平说什么啊，就什么这个那个，共产党讲保护文化，那是世界上最可笑的笑话。现在好些是赝品，文革时期又毁掉许多文物和古建，我家祖上是地主，家里的字画和瓷器被抄家烧毁和砸碎，现在政府财政又空，又干起了倒卖老本行，真的是盗国贼。我讲过两件事，我讲过两个在中国，第一个地表上的文物，从坟墓到建筑物，有几个剩下的应县木塔，什么郑州铁塔还在啊，其他什么大雁塔还在啊，那其他的就不是了，基本上就没有了，地表上的文物啊。那么馆藏的文物啊，100件里面有一件是真的，你都应该感到高兴，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基本上没什么真的。博物馆的领导，分管博物馆的文物局、文化局的领导，分管文化的市领导，分管文化的省领导，都可以伸手啊！你开玩笑啊？你说一波又来一波，又来一波，5年一任，你想想多少？你觉得我能剩下吗？你觉得能剩下吗？我是不大相信有剩下，反正100件里面剩一件，你应该感到高兴。共产党就是土匪，他成立的第一天就开始抢东西，抢到现在也没停过，从来没有停过。字画事件，中共信用又一次崩塌，他就没有信用，他哪有信用过？观点，给土匪捐东西，捐钱捐血，前有南京博物院，后有汶川地震，疫情物资，最后还有血液买卖黑链条，最后一总结，老子信他个鬼，老子信他个鬼啊，是这样吗？观点，抢了真的， 最后给受害者说你是个假的，就是这样，说你这是假的，所以我处置掉了，对吧？你还有那个，还有132件，你看看那是真的吗？啊，这是挑战老百姓的智商啊！情况，我们村有个清朝的大石碑，好像是康熙治理黄河的时候雕刻的，文革的时候给砸了，就这么一个老物件，竟然给砸了。所以其实，老实讲，中国天天讲我们是文明古国，用什么证明？你用什么证明你是文明古国？你看看中国有多少个古建筑，有几件古建筑，在中国超过100年的建筑物就算是老东西了。你看看美国，你去美国看看，天天说美国时间很短，你看看美国超过100年的建筑，民居都得多少，200年的民居都得多少，任何一个城市。所以文明古国，你配吗？问题是你配吗？现在没有老物件，最老的是村西头二和尚，今年102岁啊。观点：文革时期中国的古文物都已经破坏殆尽，留存的都是刻意保留的。中共还中华文化，根本没有文化底蕴，还不汗颜吗？文化底蕴，不要说底蕴了，你就有。中国有什么古东西？没有什么古东西，中国的东西都在海外。中国的文物都在海外啊。观点：各个省的博物馆透过有关系的专家鉴定后高价买入，收入馆藏，这就是目前许多博物馆宝贝的来源。观点：整天说英国抢了他们的文物，自己有这么多的文物不好好保护，不如给境外势力。有打仗的，但是大部分都不是，大部分都中国自己卖出去的。中共故意刻意的用这种方式来营造什么？营造这个受害者的形象。情况：十月份去多伦多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啊，对，非常好，非常棒。看到朝元图跟祖大寿墓，中国古代文物博物馆提供了完整的文物来源信息，并且把这文物放在游客可触手可及的地方供所有人参观，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博物馆的样子。就是这样，中国馆藏博物馆，中国馆藏的文物通常在哪里？我告诉大家，通常在库房，不会给你看的。那给你看的是啥？给你看的是个假的，要么就连假的都不给你看啊！中国的陈列还是非常落后的啊。情况：我前夫的爸爸是中共部队的高官，享受高干病房，退休金4万。我前公公家里有一个乾隆的汤勺、汤碗，是下属送的，前公公拿来装调料。因为我是文物专业，公公特地拿给我炫耀一番，我真的无语，居然是装辣椒酱。对，我同学在山东日照博物馆，他说早从90年代开始就陆续有文物被工作人员调包，现在展览的已经没有多少是真的了，可悲可叹。你知道的并不是全部，你知道的并不是全部啊。情况：家里人在国家文物局工作，他亲手说过申请08年奥运会，从西安兵马俑拿人俑送给萨马兰迄今已得到奥运申办。就是送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因为新闻稿里面居然写了，你信吗？你能信吗？情况大概是10多年前，我曾经陪一位日本国立大学的教授去北京访问，期间去了一趟圆明园，当路过那个没有全倒的拱门附近的时候，看到地上散落的拱门残骸，他会很小心的绕过石头走。当时我记得他说，在日本如果有这样宏伟的建筑残骸， 散落的这些石头肯定会被打上标签，排上号码，是不会像中国一样任由路人在上面走来走去。没有保护过，哪有保护过，根本没有保护，哪有保护。观点，中共政府现在就像一个没落的地主，他不像地主，他像什么？他像个滚刀肉，像一个流氓，他就是个流氓，他不是个破落的地主。以前有钱的时候，各种给钱就摇旗呐喊的狗肉朋友，现在没钱就只能迎风狂吼。他就是个流氓，一直就是个流氓。他就是有钱的流氓跟没钱的流氓，现在流氓当政，当做了天下。提问，国内在柬泰战争的短视频下留言多数质疑中国支持柬埔寨电诈园区，请问王老师，中国是真的在支持他们吗？电诈园区是谁的？是柬埔寨的嘛，对不对？中国支持柬埔寨吗？中国支持柬埔寨啊。那他跟那个有没关系吗？肯定有关系。只不过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是怎样，我不清楚，所以我不讲。但是我认为肯定是有关系的。提问，当下环境有很多人对中共的统治产生了不满，但是由于中共的思想腐蚀，他们依然展现出人性的丑恶以及思想的愚昧。请问王老师，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人是否还能怀揣着仁爱之心，以及如何保持自己被爱和爱人的能力？很害怕自己会失去爱与被爱的能力。大家知道爱与被爱的能力是在什么基础上的吗？爱和被爱的能力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同理心的基础上。那同理心是什么呢？同理心就是你看电影会哭，就叫同理心啊。那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你要是有同理心就会被嘲笑，所以我们要保护孩子们的同理心啊，就是保护他们爱的能力、被爱的能力啊，所以很重要。所以我们保持同理心，才会有爱的能力，或者被爱的能力，好吗？好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